弟兄姐妹好，这是试探山的第二课，我们要接着上一课的内容，把旷野中魔鬼对耶稣的头一个试探拿出来分析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弟兄姐妹，我想你可能看过俄国人卖的一种手工艺品，在我们国内也开始有仿制的，就是套娃娃，用木头雕刻的娃娃，一个套一个。这每一个娃娃的长相可能相像可能不相像，但是他们都能被套在一起，装在同一个娃娃里边。魔鬼这句话虽然短呢，里面套的娃娃却不少。您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所给的一个比喻吗？十二章四十三节，主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那里，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里好像说到一个人信主之后，里头得了洁净，屋子打扫干净了，可是空着，没有装神的话，结果谁就趁机会进来了？乌鬼离了人身，那原来离开他的乌鬼就趁机会进来了，不但进来，还带了一窝的鬼进来。我们常常以为这个比喻是讲到一个人离开主的光景，但是主在45节最后还加了一句话，他说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在这个比喻之前，他所说的是约拿、所罗门、南方的女王起来要定这个世代的罪。那我们就晓得主用这个比喻可能是为了要讲末后的世代更甚于讲一个离开主的人。那末后的世代是哪一个世代呢？弟兄姐妹，我想这个不用人说，您应该晓得我们确实是活在末后的世代了。什么意思呢？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不是为世人一切的罪都付上了代价？是不是把我们整个的世界都打扫干净了？是啊。可是我们这个空出来的屋子里面有没有装神的话呢？没有。非但没有，到了末后的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啊，我们这屋子里会装了一群一群的鬼，是比从前的时代要更多、更败坏、更邪恶的。用到我们所考察马太福音的经文来说呢，那魔鬼一个问题啊，在末后的时代会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充满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一个打开来的套娃娃，里面套了几个呢？套了七个。既然这样，那我们不妨来试试看，从魔鬼一句看起来很简单的问话里边，我们能不能找出七个在现今的时代非常非常流行的思想，而且这些思想啊，深深的根植在可以说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再把魔鬼的话念一遍，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里头头一个思想是很明显的，就是头一句话，你若是神的儿子，意思是说神的儿子这个身份是需要被证明然后才能够被接受的。你若是直接以信心来接受这神儿子的身份，那是错的，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讲是不科学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去上洋学堂的时候，当我们今天把自己的孩子再往学校里送的时候，他们所教导的不正是这个思想吗？凡是不能被所谓科学的方法所证实的事情，你都是不应该直接相信的。这个思想拿来做科研固然很好啊，没什么不对， 但是谁叫你把它用在神儿子的身上呢？这就是魔鬼第一个问题了。神儿子这个身份是需要被证明的。这个问题从何而来呢？上一课里我们说过，魔鬼自己他所说的话是没有内容的，他说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叫你怀疑神的话。神不说话，魔鬼没有话说，神一说话，魔鬼就出来说话。前边主从水里出来，天上有声音说，说什么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了，神说话了，他一说话，魔鬼就来说话。那魔鬼说什么呢？你若是神的儿子，你不要凭天上一句话就相信自己是神的儿子啊！你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是需要被证明的，证明了之后你才能够相信，才能够接受。这是魔鬼对耶稣的头一个试探里面所隐藏的头一个问题。接着而来还有第二、第三个问题也一块藏在里边。第二个问题他同时也在问，你既然是神的儿子，那你怎么会饿呢？第三个问题，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天父为什么不供应你呢？您看见了没有？这第二、第三个问题其实是隐藏在头一个问题后边的。当人在旷野里边，他的环境有需要，当人饿了，他的肉身有需要的时候，这两个问题马上就出来了。天父的供应在哪里呢？你既然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怎么还会饿呢？因此你这个身份有问题啊。既然有问题，前面神所说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值得被怀疑了。不错啊，40天以前你从水里边出来，众百姓在那里看着，天打开了，上帝亲自和你说话，好风光啊。但是今天神在哪里呢？我劝你重新审查一下，这个所谓神儿子的身份是不是有问题啊。所以魔鬼对基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许多人信主之后会跌倒，就是在这三件事情上跌倒。他环境受到了波折，他肉身受到了痛苦，连带着他就怀疑神给他的救恩和应许。我们要小心了，当类似的声音在我们心中出现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不是自己信心软弱，也不是自己胡思乱想，而是那试探人的也进到你的面前来对你说话了。这样的话不单是几乎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信主之后不久就听见过，而且这样的观念是一般的老百姓就能够明白的。你若是给他们取个名字，那么头一个问题，神的儿子是需要被证明的，你可以说是现在最流行的科学实证主义。第二个隐藏的问题，神的儿子怎么会饿，你可以说是尝试性的理性主义。第三个隐藏的问题，神怎么没有供应你呢，你可以说是尝试性的怀疑主义。这些问题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当然比从前那更是泛滥，更是流行。前面我们说过要找出七个来，找到三个还剩四个，后面四个呢就比较不容易找了。上一次我们也说过，魔鬼来的时候不是青面獠牙，带着武器，带着极大的势力来催逼你，来吓唬你，他只是很斯文的给你一点建议。前面这三个建议是盼望你能够重新审查一下你与神话语之间的关系，你是不是真的如神所说是神的儿子。除此之外，他还建议你有一个新的态度，这个新的态度就是他接着所说的可以吩咐这四个字。什么叫做可以吩咐呢？你若是神的儿子，你现在在旷野里面，你现在有一个需要，上帝又不见了，那你当然怎么样啊？可以吩咐。你的身份加上你的需要，你就有一个，你就应该可以理直气壮的拿起你的权柄。这个权柄是 以你的环境、你的需要、你自己为中心的，而不是以神的话为中心的。弟兄姐妹，你如果稍微受过一些教育，你应该知道这一个态度有一个名字是什么啊？那就是过去几百年来非常非常流行的人本主义，以人为本的，而不是以神的话为本的。这个态度上的转变，态度上的建议，是魔鬼对基督的头一个试探里面所隐藏的第四个建议。第五个建议更妙了，那就不只是对神话语角度的重新审查，对你个人活在世上有一个新的态度这一类的建议，而是有一个具体的科学实验给你做。这个实验呢，应该就可以解决你一切的疑惑。什么实验呢？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变得出来就证实了你真是神的儿子，变不出来，对于神说你是我的爱子这件事情啊，你就可以永远罢休，对不对啊？好不好啊？弟兄姐妹，魔鬼是非常非常狡猾的，就像创世纪三章所说的一样，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这个实验背后所隐藏的思想，那是极为可怕，而且在今天是非常流行的。什么思想呢？简单的说，凡是不能变成食物的石头，通通都是没有用处的。一个石头，无论是什么石头，若是它不能够满足你肉身的、感官的、物质上的需要，那就是没有价值的，就是假的。弟兄姐妹，你应该知道这个主义叫做什么主义。什么是石头呢？读过圣经的人都晓得，石头乃是代表基督。这里所说这些石头，旷野里有什么石头啊？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它包含了从亚伯拉罕献祭筑坛的石头，雅各交油立柱的石头，所罗门建殿的石头，匠人所砌的石头，主要把教会建立在那磐石上的石头，但以理书第二章打碎列国非人手所凿出来的那一块石头。这一切的石头在圣经里的灵意都是指着基督而言的。若是基督不能够饱我们的肚子，不能够解决我当前环境上肉身上的需要，那就应该被丢弃。我们怎么证实基督是神的儿子？怎么证实神对我的救恩和天父儿女的身份呢？应当以这个实验为准，看它能不能变成我肉身今天所需要的食物。你看这个思想可怕不可怕？凡是不能变成食物的石头都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就暂且称它为感官主义吧。这是魔鬼对基督头一个试探里面所隐藏的第五个思想。好，我们说要找七个，现在找出了五个，剩下两个，我们要来看一看魔鬼这句话的根基到底是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弟兄姐妹，您能够找出这句话的根基吗？这里有两个根基性的观念是从魔鬼来的，也是我们今天一定需要明白的。第一个观念，也就是魔鬼话背后所隐藏的第六个思想，就是人肉身的存活是人一切价值的首要条件。第二个根基性的观念，也就是第七个思想，因此你为了保持肉身存活所做的一切争取和努力都是理所当然的，是可敬佩的，而且应该被摆成第一优先的。这第六个思想，人肉身的存活是人一切价值的首要条件，其实是几千年来西方哲学思想的主流，你很难用一个名词把它固定下来。 让我稍微和您解释一下。这个思想你要是用哲学的话来说，就是存有在存在之先。你得先存有了，才能决定存在的价值和存在的内容。这样说不容易懂，但是有一句话您一定听说过，两方面连起来，您就会开始明白了。近代西方文明启蒙运动的奠基人物笛卡尔说过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我怎么知道我存在呢？因为我在思想，所以我知道我存在。你说这人怎么这么笨，连自己存在不存在都不晓得吗？不是的，这背后有一个非常严肃的深奥之理，是从苏格拉底就开始了。苏格拉底说，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那我如果想要知道什么的话，我必须从哪里开始呢？我必须从肯定我自己的存在开始。这就是笛卡尔为什么要说我思故我在。你如果这个人都不存在的话，其他一切都是没有价值的。而这一切所说人的存在，乃是与人肉身的存在、感官的知觉脱不开关系的。你先得存在，你的肉身先得活下去，其余的一切才有价值啊。你是神的儿子，你马上就要饿死了，你的生命要停摆了，你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你怎么可以不管他呢？天父既然没有供应你，那你当然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变成什么东西的食物？变成你肉身的食物，好让你能够活下去。这个是魔鬼来试探耶稣所问问题的根基思想。这个根基思想让我们的肉身活下去的思想，也是几千年来一切罪人的思想。主耶稣曾经说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一点都不差。既然有了这个思想，那当然很自然能够推演到第七个思想。那个思想是一个极普遍的功利态度，为了争取让我肉身活下去所做一切的努力、一切的尝试都是可敬佩的，都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应该被我们摆在第一优先的。好了，这就是魔鬼那一句看起来很简单的话，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其背后所藏的至少七个套娃娃，每一个娃娃都很厉害，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建议，其实一直都在主宰着世人的生活思想与行动，也成了这世界上最流行的学说。有一个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哲学家，在形容人类的历史的时候，他不是曾经这样说过吗？人类历史的出发点就是一个活人试着满足他基本的需要。谁能说这些话不是魔鬼言语的翻版呢？圣经说，世人都是被魔鬼任意掳了去的。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一些的问题岂不是一再的以各样的形式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思想言语之中表露出来吗？容我再说一次，弟兄姐妹，今天如果这些思想仍然存在于你的心里，如果仍然常常有这些念头从你的心里浮现出来，神怎么不照顾你的需要呢？你是神的儿女，怎么还落在这样的困难里面呢？你要先把自己打点好了，那才有见证。你连自己都养不活了，你怎么还可以去传福音呢？这种种的话、种种的思想与建议，当他来到你心中、传到你耳朵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那试探人的近前来了。好，当然更重要的，我们应该看一看基督怎么答这些问题，怎么胜过这些试探。马太福音第四章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然这句话呢，是从生命记里边出来的。 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和刚才魔鬼那一个套一个的问题和建议拿出来比较，那么我们首先会发现，基督并没有把魔鬼的问题一个一个翻出来答，而且对于那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基督根本没有去答。怎么说呢？一开头我们就讲了，魔鬼第一个问题与第一个假设就是你若是神的儿子。关于神儿子身份这个问题，基督根本不去答，好像没听见一样。其他剩下一切的问题，基督也不照着老魔鬼的逻辑去跟他转圈子，基督直接从根基上推翻了他。你还记得魔鬼一切的问题他的根基何在吗？他为什么要给基督一个建议把石头变成饼呢？那是因为你必须先让你的肉身活下去，人肉身的存活是最重要的，你这件事情都做不到，其他都要落了空。基督的答案就是在这个点上把魔鬼全盘推翻掉。他为什么要引这句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一般的理解常常以为这是一个很属灵的答案，也是我们所做不到的答案，那就是吃饭虽然重要啊，读圣经更重要，甚至可能只要读圣经不吃饭都没有关系。其实不止于如此，从基督的答案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见三个非常厉害的信息，对着魔鬼而去，让魔鬼完全没有办法招架，也没有办法再回嘴。第一，人的死活不是靠着肉身的死活来决定的。在这个根本的点上，你就大错特错。为什么这样说？你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神造人的时候，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请问你，神造人的时候先造人的哪一部分呢？当然是先造人的身体。请问你那个造出来的身体吃了东西没有？没有吃东西。有没有毛病？没有毛病。虽然如此，神却没有称他为活人。什么时候才称他为活人呢？是把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之后，神才说那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活着从起初就不是靠着食物。什么是活，什么是死，判断者乃是神，是神口里所出的话判定亚当为有灵的活人。人间一切的标准，你自身的感觉，通通不是那最后的判断。第二，你也不要以为人肉身的存活才是他一切价值的首要条件。这个世界上的哲学告诉我们，人必须存有，才能决定存在的内容与存在的价值。圣经是完全反过来的，人还没有呢，它存在的内容与存在的价值早就已经决定了。难道不是这样吗？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亚当还没有被造以前，神就已经说了，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人的价值，它的功用，它的目的，它的意义，不是因为亚当的肉身存在，甚至不是因为亚当的灵魂存活，而是在那以先，神就已经把这个价值和内容赋予给人了。我们不是因为存有而存在，我们是因为在神那里有价值，所以我们今天才活在地上。我的肚子饿不饿？我的肉身是不是再能活一天？从来不是问题中心的所在。所以魔鬼啊，你大错特错了。你如果对于什么是人活着都不明白，那么你第一个试探以及里面所隐藏的一切深奥之理 通通都要被推翻。第三，那其实是主耶稣答案最厉害的地方。经上记着说，我凭什么这样告诉你？为什么我这个话比你一切的建议与思想都有力量呢？因为经上记着说，不错，我现在在旷野里，我也饿了，我看不见也摸不着那个上帝，可是上帝的真实完全不因此而减少。为什么？神已经把他的话赐给我们了。经上记着说，基督为童女所生来到这个世上，是经上记着说，神借着他所要成就的一切事，在还没有成就以先，都早已经写在经卷上了。诗篇40篇第7节，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从什么是人，什么是活人，肉身存活的价值，以及我该不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我所能吃的食物，那都是以神的话为准的。魔鬼所有的建议与人间一切的感觉与判断，在经上记着说，在神的话语这个标准底下呢，通通都应该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基督的第一个答案。弟兄姐妹，这样的答案是不是我们生活的实际呢？一个人如果真以这样的答案做他生活的根基，他就能够胜过魔鬼。不单胜过魔鬼，魔鬼在这方面就不会再来搅扰他，试过一次两次就要离开你逃跑了。因为这个人是抵挡魔鬼的人，他不单是把基督的话拿来当作咒语对魔鬼念一念，他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一个抵挡魔鬼的生活，是一个经上记着说的生活。神的话语在他生命中是首要的，所有环境的波折，肉身的遭遇，通通难不倒他。他安息在神的话语之中，他对什么是人活着，肉身活下去的价值有了一个正确的判断。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20节所说的，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顺便在这里说一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完了马太福音第4章，您能不能对什么是试探神这个名词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呢？既然圣经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么就表示魔鬼对耶稣所说的话就是试探神的典型了，是不是？他怎么试探基督呢？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照这样看来，如果我们要求神就着我的需要、我的时间、我的条件向我证实神是可信的，那个就叫做试探神，对不对？好了，这是马太福音第4章为我们显出来魔鬼头一个试探，他照着什么样的路数来，他攻击我们的战略，以及我们应当怎样效法基督胜过他的秘诀。